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你是不是想象过这样一个几乎没有人类的世界？也许不少人觉得这可能只存在于后启示录科幻小说当中啊。其实一直到早期人族啊，包括演化树上的人类、人属已灭绝的物种以及其他亲缘关系接近的双足行走物种走出非洲，迈入未知疆域，并最终遍布全球之前啊，地球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面其实都是没有人类的存在。
是的，那么最初是哪一些古人类开启了这一段旅程呢？他们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通过哪些路径进行来迁徙的呢？通过田野研究发掘人类早期扩散所留下的蛛丝马迹，可以得到问题的部分答案，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人类的行为。
在2018年7月《自然》杂志的一篇论文里面，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的朱兆宇和他的同事们就报告了在200多万年前的中国有过古人类活动的相关证据。这项研究就把我们所了解的古人类在非洲以外存在的时间段推前到了大约是210万年前。
科研团队呢是在陕西省蓝田县发现了一处新的古人类活动遗址，也就是上陈旧石器遗址。遗址中被发掘出早更新世的82个被打击过的石头和14个没有经过打击的石块。被打击的石头呢，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钻孔器和手蒿。那这些呢，都是古人类早期使用工具的一个证据。还有2枚有打击痕迹的石锤。此外呢，在这个区域的挖掘深槽中还发现了伴随着石核和石片工具的鹿的下颌骨断块，以及牛科动物，也就是反刍、偶蹄、哺乳动物和其他动物的一些骨骼化石的碎片。
那在经过了对底层和出土人工制品进行测定之后发现啊，这里的远古先民生活在距今大约是130万到210万年前。而进一步的相关研究则显示，古人类很可能在距今大约210万年到130万年前反复的啊，不过不一定是连续的，生活在中国的黄土高原。在此之前发现的最早的非洲以外古人类活动证据呢，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德马尼斯。该区域发掘出的多具大约是185至178万年前的古人类遗骸和石器工具，在当时呢，可以说是相当的振奋人心。说到这儿，大家会不会也和我们一样，对科研人员确定物种最早出现时间的方法产生好奇呢？那接着就让我们对其中的原理稍作了解。
行走小百科。
要想确定一个物种最早出现的时间，首先得有能证明它存在过的确凿无疑的证据，另外也要有坚实的证据证明含有这么一个样本的地质材料的年代。常见物种的遗骸在其生活区域的化石沉积物里通常很容易找到，相较而言，古人类的种群数量很可能非常小，这使得它们的化石遗骸一般也非常的稀少，因此单单一节指骨就足够用来证明其存在了。不过古人类至少在330万年前就开始用石头来制作工具了，那些有意打制的砾石和石片也可以用来证明它们的存在。此外，很多古人类遗址的年代都是通过像放射性测年或者火山岩化学指纹断代这样的方法来估算出来的。不过由于上陈遗址没有火山岩，研究团队于是便采用了古地磁测年法来分析相关沉积层，也就是被称作古土壤、化石化的土壤以及黄土、风力搬运的粉沙土。
古地磁测年法的技术原理呢，就是地磁场啊会随机发生北极变成南极啊，或者南极变成北极的倒转，沉积物中的磁性矿物呢就会像小型的指南针一样记录下磁性。当含有磁性矿物的沉积物成岩之后呢，那个时期的地磁极性就会被锁在里面。这些古代沉积层里磁极倒转的模式呢，也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类似于指纹一样的密码，它可以用来和一种叫做地磁极性年表的年代参考相比对，从而得出具体的年份。
古人类可能起源于600多万年前的非洲大陆，而在欧亚大陆既没有年代那么早的人类遗址，也没有任何可以归类于像南方古猿属和棒人属的早期人类的化石。那么这两种人属啊，是直到100万年前才从非洲灭绝的，这表明人属的某个种才是古人类里最可能首先走出非洲的。
那在非洲出土的能够被划归为人属的化石里面啊，已知最古老的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一块距今大约280万年前的颚骨，它为人属最早可能离开非洲的时间呢，是提供了一个估计范围。当然了，实际的时间可能比那个要晚一些。
研究显示啊，古人类的扩散呢，很可能是在更新式冰期多变的气候条件下发生的。从非洲东部到亚洲东部，大约14000公里的跋涉，代表了古人类分布范围的一次急剧的扩张。在他们开疆拓土、填补空缺生态位的时候，其人口呢也是在增长的，这很可能促成了这一波扩散。而另一个可能的推动因素是导致如今狩猎采集社会高流动性的资源枯竭现象。
然而即便只有每年5到15公里的扩散速度，那这个值完全是落在了现代狩猎采集者每天的觅食范围之内，亚非之间的路程呢也可以在仅仅1000到3000年内就走完。现有的古人类遗址记录和研究者可用的测年技术呢，还不足以解析有着这样一个潜在速度的扩散事件，或是确定它具体的形式。但是我们当然是可以期待未来有更多发现来帮助解答这个人类的迁徙之谜。
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伴随着人类的不断迁徙，文明呢也开始生根发芽。我们的祖先呢逐渐脱离了原始野蛮的状态，工具、语言、文字、家族观念、信仰、法律、城邦、国家都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一的诞生了。而这其中最具有实用性的，却同时也最容易被忽略的，大概就是墙了，哈，墙壁的墙。它在人类社会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为我们抵挡严寒酷热，将我们和荒蛮原始清晰地间隔开来。但又因为太过熟悉的缘故，让我们常常忘记了它的现实存在，仿佛只是一个存在于文本上的字而已。
其实啊，墙真的是和人类文明有着很深的羁绊，它不仅是见证了我们的步步发展，更给人以千变万化的情绪性的一个感受。比如说在钱钟书先生的《围城》里，就有墙内的人想出去，墙外的人想进来的那种墙给人的束缚感。又或者在苏轼的《蝶恋花》中，有墙外行人墙内佳人笑的那种爱情的萌动。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气势恢宏的城墙了。
在中国各地的高大城墙中，最值得称道的大概就应该属南京的明城墙了。它在传递出浓厚的历史沧桑感之余呢，却并不令人畏惧，是以一种近乎完美的方式融入了现代南京人的日常生活中。它不仅是南京的一张名片，更是和南京人的生活紧密相连。每一个老南京人内心呢，都有着浓厚的城墙情结。可以说，明城墙代表着南京的文化特色，承载着南京人独有的精神。
世界真奇妙。
南京明城墙整体包括明朝时期修建的宫城、皇城、京城和外国城四重城墙，它们始建于1366年，动用了大约28万民工以及3.5亿块城砖，历时27年，于1393年最终完成京师应天府四重城垣的格局。此后虽然饱经沧桑，历经战火，但是如今的南京明城墙仍以25余千米的长度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城墙。
城走国，墙走方，古代中国的城墙都呈国字状，方方正正，比方说西安城墙。而明代的城墙呢，却打破了规矩，走成了自由状。南京的明城墙大胆地摒弃了传统的方正规矩的古代都城的形象，而是依山而建，以水为河，容山水成林为墙所用，因此成为了一座极具创新意识和美学经典的城墙精品。
南京明城墙的营造呢，是一改以往都城城墙取方形或者矩形的旧制，在六朝建康城的基础上，根据南京的山脉水系走向而建筑了城墙，得山水之力，控江湖之势，南以外秦淮河为天然护城河，东有中山为依托，后有后湖为屏障，吸纳山丘入城内，形成了独具防御特色的立体军事要塞。那其中京城城墙是蜿蜒盘桓35.3公里，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城墙，也是世界第一大城垣，并入选了世界纪录协会世界第一大城墙。而京城之外的外国城墙啊，更是超过了60公里，为世界历史之最。
嘿，只能说声抱歉，忘了时间的你有些茫然，远看在天边，近看在眼前，光阴就在转身之间，看开一点，人生依然。嘿，借着我来改变，就算只守这天不过一段，着念不用说抱歉，输赢不过顷刻之欢。 泪落离散，不如不见，长夜漫漫，别留遗憾。看破这世间许的恩怨，万语千言表演，为你听而走险，孤枕爱一把伞，也将只身赴
求地理。
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接着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南京明城墙的精髓。这个南京明城墙啊，是高尖甲于海内，距港垄之脊，依山傍水而建，是中国礼教制度和自然相结合的一个典范，也是古代都城建设的杰出代表。那其作为中国古代军事防御设施城垣建造技术集大成之作啊，无论是历史价值、观赏价值、考古价值，还是建筑设计规模、功能等诸多方面，其他国内外城墙啊都是没有办法和之比拟的。它是继中国长城之后的又一个宏伟结构。
清代作家吴敬梓呢，曾经在南京的秦淮河畔生活过多年，他在《儒林外史》中写道，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13，外城门18，穿城40里，沿城一转足有120多里，清晰地记述了南京城墙的来历和它的规模。
那经历了数百年的沧桑啊，像宫城、皇城、外郭这三圈城墙呢，其实已经是毁坏殆尽了，只有高大的京城墙除了城门等木结构建筑不复存在之外呢，城墙是依然完好的屹立。所以如今啊，我们通常所称的这个南京城墙，或者说南京明城墙，指的其实就是京城墙。南京明代的四圈城墙啊，它营建思路呢是既有创新又有继承，在中国都城建造史上呢显得是标新领异又独具魅力。
如果说明城墙是南京的守护神，那么一座座城门就如同是城墙的灵魂，为古老的明城墙增添了灵动之气。南京明城墙呢一共开有13座城门，它们分别是正阳门内二瓮、通济门内三瓮、聚宝门内三瓮、三山门内三瓮、石城门内二瓮、清凉门内一瓮、定淮门、仪凤门、中富门、金川门、神策门外一瓮、太平门、朝阳门外一瓮。13座城门中，聚宝门也就是中华门、石城门也就是汉西门、神策门、清凉门这个四门呢保存至今。
城门呢可以说是衔接城市内外交通要道和关瞻之所在，也是古代城垣攻防战中的一个焦点。南京城的13座城门啊，每座呢均有相当规模的敌楼，并且有数道木城门和千斤闸。这个门址位置呢是依据城垣形制不求对称，依门而建的瓮城有内外之分，瓮城的大小形状也不一样。每座城门都有内外两道门，外面一道是从城头上放下来的千斤闸，具有坚固的防御作用，而里面一道呢则是木质再加铁皮做成的两扇大门，在平时行人车马呢都是从城门洞子里面通过的。
聚宝门也就是现在的中华门，是南京城墙内城13座城门中规模仅次于通济门的城堡式的城门，也是京城的正南门。中华门城堡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城堡，也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结构最复杂的古城堡堡垒瓮城。朝阳门也就是中山门，原来呢是单孔券门。1928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迎接孙中山先生的灵柩，兴建中山大道的时候，把朝阳门拆除了，把门基挖低，重建了一座三孔拱形的砖门，并且改名为中山门。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瓮城啊，瓮城在古代呢称作阴，又叫月城或者叫曲城，是古代城池中依附于城门外的一个附属建筑，多数呢是半圆形，少数呈矩形、方形等等。外瓮城城门取向不一，形成相对独立的护卫城门的设施。这个瓮城啊，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冷兵器时代长期战争实践的一个产物，是中国古代城环建造工程的一大发展，也是护卫城门建筑形式中成熟的建筑设施。南京城墙的内瓮城一反中国传统瓮城建造的旧制，将前人理论上把瓮城设置在城门内的设想呢，大胆地用于实践，并且呢，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创新。因此啊，内瓮城的形制为明初南京城墙首创。那由于内瓮城设置在城门的里边，就有条件设置瓮洞，也就是藏兵洞，将城门守御这个明显的薄弱部位啊，变成防御作战中的一个强点。那么这个是外瓮城没有办法做到的。
在河流进出及泄水口处，南京城墙呢下面还有设有水门、水闸或者涵洞。秦淮河进出口呢分设东西水关两座水门，东水关呢今天呢是还保存着，设有内外两道闸门，中间呢有一道铁栅，闸中呢上中下有三层拱券，每层11拱，有效地分解了城墙重力。而在玄武湖、前湖、琵琶湖、秦淮河中段出入口呢，则设有涵闸，闸呢一般是铜或者铁制，正方形，5孔，边长呢大约是125厘米。那些铜或者铁制的涵管直径呢大概是95厘米，闸口呢还设有铜或者铁制的栅铃。
那么明朝在迁都北京之后啊，按照南京城地下水系疏通系统呢也是进行了改造，所以啊每次北京遇到大雨的时候，故宫呢一般是不会积水的，就是因为它有着良好的地下排水系统。那这也是西水关、东水关这样的水利工程在当时所发挥的一个重要作用。
环绕南京明城墙的护城河，那这里有一段啊是太平门向东一段的城墙外侧没有开筑护城河，其余这些护城河呢是南京明城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护城河的水源来自秦淮河、清溪、金川河，还有玄武湖、前湖、琵琶湖等等，经过对城垣外侧河道的疏浚开挖，引导河水入濠而成。宽阔的护城河水面映衬出高大坚固的南京城墙，使进犯之敌呢望而生畏。城墙现存护城河全长大约是31.159公里，城墙和护城河间距最宽的地方有334米，最窄的地方呢只有9米。
那在南京明城墙的砌筑过程当中啊，对不同地段呢是采取了不同质地墙体的处理方法和特殊的一个粘合材料，有的地段用的是石灰岩和花岗岩的条石作为城基、勒角和部分城墙内外壁的主要材料，那有的地段呢全部用的是城砖垒砌，还有的地段以条石、城砖砌筑墙面，中间呢填以片石、城砖、黄土混合夯筑等等。这个粘合墙体的材料啊是十分坚固，以至于留下用糯米之家、石灰等灰浆建造的说法。
根据初步的估算，南京明城墙呢一共耗费了数亿块的城砖，城砖呢一般长是40到45厘米，宽20厘米，厚10到12厘米。由于城砖呢是来自全国各地，大多数城砖呢都留有铭文，少则一字或者一个符号、一个记号，多呢达到了70多个字。这不仅是南京明城墙的一大特点，也是南京明城墙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京明城墙所用如此巨量的城砖，依靠哪些区域烧制单位提供并不准确。那由于史料记载的匮乏不详，近几十年来啊，经过了文物工作者或者是有心人对于城砖铭文孜孜不倦的考证补丁，才有了一份目前还没有完全统计精确的初步资料。
这个通过各位有关领导嘘寒问暖的亲切慰问，这位同仁也以继子的辛勤劳作以及众多亲友无时不刻的鼎力支持，经过我们的反复研究、细致推敲以及小心摸索，我们认为南京明城墙所用的城砖应该分别来自于长江中下游的广袤地区。
没错，那么这个其中呢就包括了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五省的州府县，以及军队卫所和工部营散司等近200个单位组织人力自批扫造。那么通过翻阅史料记载，我们还了解到明城墙的砖石并非在南京城内集中烧制，而是由全国32府148个州县共同承担， 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是啊是啊，哎，你看如此大的规模，要是不加以严格管理，非常容易出现参差不齐的质量问题。而为了确保建造南京京师城墙的城砖烧造过程质量过硬，明朝廷啊要求各地的抚州县地方官员、军卫队所的这个士卒，以及县以下的里甲的基层组织的负责人，总甲、甲首、小甲，直到这个造砖的人夫、烧砖的窑匠，都需要在砖上留下姓名，以便在验收的时候对不合格的砖啊进行追究责任，甚至要杀头。正是这种相当严酷的责任制，才保证了南京明城墙建造过程中的高水平、高质量。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所做的关于南京明城墙城砖的一些小小的研究。
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帮助你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建筑的非凡独特。
哦，明城墙，我赞美你。
哦，明城墙，我赞叹你。
哦，明城墙，我们永永远远注视着你。
什么鬼？永永远远注视我？我害羞，我怕生，我要好好静一静。你看什么看？再看，再看你就看呗，我还能把你咋地呀？
南京明城墙的防水和排水系统呢，科学适用，功能包括城垣自身的防水排水和对城区的防水排水两个部分。城墙填层的上部采用桐油、石灰、黄土拌合的灰浆封顶夯实，厚约1至2米，在其上面和沿墙体两侧直至墙根用灰浆砌筑5到10余层的城砖，墙体顶面呢设置了石质的排水明沟，在其明沟约50米的距离呢设置了石质出水槽，将水排出墙体。城基部分的每隔一定距离呢也设有排水洞，将城墙内侧的积水呢排出城外。
那正是由于这样的设计，导致每逢暴雨，南京明城墙龙脖子段啊就会出现龙吐水。原因呢就是雨水渗入历史悠久的明城墙墙体内，经由其排水系统喷吐而出，形成了独特的龙吐水的景观。那如果没有这些排泄口迅速地将城墙内的积水排出，水的巨大压力就会将这段城墙给顶毁，从而导致城墙的坍塌。
南京明城墙于1956年10月分多段列入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全段呢都被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11月，它作为中国明清城墙项目的牵头城市，被列入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怎么样？下次如果再去南京旅游，千万别忘了去明城墙边上走一走，看一看。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订阅我们的专辑。这期节目就是这些，我们下期再见。
我学着不去担心的太远，不计划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丰富的过每一天，快乐的看每一天。呜哦呜哦呜哦，第一次遇见阴天，遮住你侧脸，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当我发现你身穿，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就算你有一道墙，我的爱会攀上窗台盛放，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当我发现一扇窗后，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哦，就算你有一道墙，我的爱会攀上窗台盛放，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你会闻到幸福晴朗的芬芳。